俗话说，前压奴背手，抑压当行人。这两句话怎么讲呢？说这钱在某种情形之下有一定的魔力啊。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呢？比方说有一个活50块钱，你把这箱子搬到那边，你干不干？不干。100块钱你搬到那边干不干？不干。10000块钱你搬到那边干不干？干干干干。你看，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呢？钱没给到位。包括有些人闹离婚呢，或者说男女朋友分手了，最后纠缠半天也不愿意分开，两个人一直打官司，或者说一直找对方的毛病，说到底就是个钱，不就是想多要点吗？你啪拍他10万，你看他吱声吗？屁也没有，就差钱。像这种人整天都活到钱眼里，那眼睛那眼仁都是四方的，看钱比看谁都乐呵。前压奴背手，抑压当行人。我使出一手绝活来，你就使不出来。你不服不行。怎么叫抑压当行人呢？叭叭叭，人家一练，或人家拿出什么个产品，你拿不出来，你就得服气。这叫抑压当行人。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故事，就是两个身怀绝技、身怀绝艺的南北二圣。怎么叫南北二圣？其实是当地老百姓给取的外号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，在当时的古印度分为南印度和北印度。在南印度有一个画家，人称南圣人，神笔画匠。据说这个画家画龙像龙，画虎像虎，这些画画完之后留下一笔来，或者没画嘴巴，或者没画耳朵，或者没点眼睛，总而言之都是个半成品。为什么不画完呢？要是把这龙眼睛点上，这条龙刷啦一下腾云驾雾就能飞了。要把这老虎的嘴给画上，这老虎嗷的一下能跑下深山。就这么像。所以啊，来向他求画的人每天是络绎不绝呀。有些富豪富商不在乎钱的，不惜重金请这位画家过府画画。可是这画家呀，视钱财如粪土，有个怪脾气，你越给他钱他越不去。你看，往往有这种特殊技艺的人，这脾气秉性都异于常人。老百姓深知这位画家那了不得呀，堪称神笔，千万别让他动笔。只要他动笔要画点什么，比方说在纸上画一活人，这活人啊跃然于纸，好像要从纸上跳出来走到地当间一样，就这么像。所以老百姓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南圣人，神笔画匠。无独有偶，在北印度也有一高人，人称北圣人，巧手工匠。据说这工匠心灵手巧，但凡他能想到的东西，没有他做不出来的，活脱就是一神人。老百姓看的这嘴张得多大，舌头伸得多长，哎呀，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？那个时候研究什么？研究木偶，专门做这个木偶人，有胳膊有腿有鼻子有眼儿，而且在这木偶人的肚里有好多的西洋八宝、转心螺丝，叽啦嘎嚓，都是木头的，还有齿轮。结果这木偶人啊能动，呵， 不但能动，抬胳膊抬腿干净利索，走道啊，端茶呀，送菜呀，斟酒啊，甚至于陪客人喝酒都行，除了不会说话，剩下一应俱全。不单做木匠人像，这油工还好，刷色儿啊，给这个木偶穿上衣服，活脱就是一真人。据说这北圣人巧手工匠家里面有两个妙龄少女，二八豆蔻，长得甭提多好看了，眉似远山，眼如秋水，和这脸蛋儿就跟那个剥了皮儿的鸡蛋一样那么嫩，一掐都能拧出水来。那小手伸的又白又净。那位说这是真人吗？假的，木人木偶，你就这么像？知道底细的知道这是木偶，要是不知道的，那这俩人就是个小丫鬟，做的就这么像。一南一北，两位圣人。其实这二位啊，都互相知道对方。南圣人听说在北印度有一工匠，这工匠做木匠活做得特别好，尤其擅长做木偶人。这位南圣人一听，心就一动，有机会我一定啊去拜访拜访。老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听到我家里串门的人和把他说的都说到天上去了，哎呦，这个不得了啊，好比天上大罗神仙转世一样，能有那么神吗？我得亲眼见见，要不然呢，我决然不信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巧人。哼，真是奇怪。翻回头再说北圣人，这个巧手工匠也听说在南印度有一画师，据说这画师的画一张值10万钱，值多少黄金？这北圣人一听，心就一动，画画的我见得多了，画山水的，画人物的，画什么的都有，至于画到大家伙把他推到圣人的宝座，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他画什么了啊？他那画能三头六臂，他画那画自己能动，还是说下雨天自己能滴的水儿？我就不相信了，他再怎么地也是一张纸，也是一幅画而已，跟我这个没法比。你看我做那木偶人，不但能动，而且能跑能跳，能上菜能斟酒，你这多好啊，这就跟活人一样。要我说呀，我的技艺远胜他10倍。对这南圣人是不服不忿，北圣人心说有机会呀，我得去瞧一瞧。盛名之下其实难服，十有八九这就是老百姓以讹传讹，未必像传说的那么神奇。这俩人的心里呀，都憋着股劲儿。等来等去，等去等来，机会来了。有一次，这南圣人让人请到啊北印度去作画去。原本这南圣人不想去，他不为了那俩钱儿。要说挣钱，那他早就能挣来钱了，他只要金口一开，大笔一挥，那就是钱，人家不屑于挣这些小钱。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就去了呢？原因有二。其一啊，这北印度的是一个大富豪，去找这南圣人可不是一次两次的，拿着礼品至少登门有5次，可是这5次都叫这南圣人接墙头把礼物给撇出去了，或者闭门不见，就这么大范儿。为什么不见？觉得俗气，找我干什么呀？啊， 说要拜访拜访我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是那么白拜访，不定指我又干什么呢，又让我画什么呢，不见不见，头五次都不见。结果人家不气馁，来了第六次，说那话是十分的至诚，我就是慕名前来，想要拜访一下画师，望求能够见上一面，今生足矣。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他见一面，唠唠嗑，我就满足了。这南圣人一听，好吧，人都来六回了，见一面就见一面吧，这才破例把这富翁给请进来了。富翁啊，来了个激将法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富翁一看南圣人，就一皱眉，呀，这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啊。来了这么一句，南圣人一听，不一样，什么不一样啊？来来来，坐下说，把话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哈哈哈，这位画师啊，您别挑理，我说这话事出有因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一个月以后是家母八十大寿，我本想啊，请您给家母画一张菩萨像，可是呢，这菩萨像为什么要请您画呢？我听人说了，说神画神像，人画人像，人只能给人画像，而神才能画神的画像，所以我才请您来去画像。可是这一见面，您不是神，老百姓传言有误，您也是人，所以这画像您画不了，我挺失望，我要走，就这么一回事。你想想，拿话这么一拘他，这南圣人好面子，别介，别人的画我不画，今天你这幅画我还非画不可了，我倒要叫你看看我能不能画神像。什么时候出门？五天以后。好嘞，你准备车。其实这南圣人之所以能去，还有一目的，他想到北印度啊，去会一会那位北圣人，所以两个目的加一块，他这才去。书说简短，到人家大户人家画完了菩萨像已毕，专程来拜访这位北圣人。北圣人一听南印度的画师来了，心里面十分高兴，搭了个请字，快请。心说，我一直想会会他，老话说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，今天可是个大好的机会，就把这位南圣人给让到屋里了，命令手下人是排摆酒宴款待贵客。酒席宴上两个人是频频举杯呀，这高兴劲儿都甭提了，天南海北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谈，这话都不带掉地上的。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两个人是多年的好友，今日重逢了一样，万没想到这俩人其实心里边都憋着劲儿呢，谁也不服谁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话一收口，这北圣人可就说了，说您呢，难得到我家里来，无论如何今天得赏我这脸，您可不能走了，哪怕你住一宿也算是给我面子。为什么他要把这画家给留下来呢？他有自己的打算，心说，只要你今天晚上留下来，我就叫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心里面有事儿，所以是极力的挽留。这画师啊，居于面子，一看人家北圣人说那话至真至诚，十分的诚恳，这要再走好像有点太伤人家，那好吧，也就答应住下了。 这边命人安排客房，就把这画家给让到客房里了。两个人各回各屋。这南胜人一人坐到屋里，心里边琢磨，心说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谈笑风生，这人还行啊，不错呀，没见得出来有什么高超之处，看来啊传言是有虚假。正跟那儿合计，就听外面啪啪啪有人打门。这么晚了谁呀？过去把门打开一看，来了两个标致的美人。什么叫标致？远瞅美丽为标，近瞅美丽为致，无论远近都好看。看这俩小丫头，看年纪也就20出头，这都是往多了说呀。头戴首饰，青丝发高高挽起，往脸上瞧啊，长得那个五官俊秀劲儿的甭提，跟画上画的仙女儿一样。自己要铺张纸拿笔作画，未必能画出这样的美人。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环佩叮当。俩人呢，一个人端了一盆洗脚水，那个人端了一壶茶，还有几个茶杯。画师一看，心里面就一动，哦，这是人家特意给我安排的，来服侍我的，那赶紧吧。一侧身，这俩姑娘进来了，端茶壶茶碗的把这套东西放到桌上了，端水的把那盆水放到地上了，然后两个人往那儿一站，瞅着画师微微一笑，是一语皆无。画师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心说既然来服侍我的，怎么不过来，怎么搁那儿站着不说话呀。画师一摆手，来来来，我正好口渴，给我倒杯茶来。可这话说完了，就见那个美人还是瞅着他笑，一动不动。没听见呢，我大点声，我说给我倒杯茶来。这美人一动不动，还是瞅着他笑。耶，画师心说，你们家这什么规矩，怎么这么大排场啊？我连说几遍了一动不动。行，你不是不动吗，我过去拽你，我看你动不动。下地腾腾腾几步来到姑娘切近，一伸手，那意思你给我过来。这一搭手，画师吓一跳，呀，怎么就发现拽这姑娘这胳膊哪是肉的，木头的，冰凉棒硬。这回再仔细一瞅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才看出来，感情俩木头人，假的。耶，画师心说，我终日打雁，没想到叫雁把我眼牵了，我还说人家能工巧匠是假的，看来是真的，我呀白长这对眼睛，愣没辨别出来。嘿，这跟头我栽多报啊！也没心喝茶了，也没心洗脚了，坐那一个劲儿的喘粗气，心说我必报此仇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。按下他不说，再说那个北胜人，昨天晚上按照自己的打算，把这俩木偶人给派去了。北胜人一人坐屋里喝水，心说高兴，哼，打死你你也认不出来呀，你这南胜人呢是丢人现眼呢，看你明天早上见我是如何说话。今天起了个大早，然后亲自到这南胜人屋里去请他吃早饭，名为吃早饭，实则看笑话去了。来到这南胜人屋门外，啪啪啪打门，连喊数声无人应答。耶，怎么睡得这么死吗？ 我这么敲怎么没反应啊？使劲一推这门，这门呢打里面插上了，接着门缝往里面看，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这位北圣人吓一跳，我的个娘，坏了，怎么呢？就见那位南圣人画师悬梁自尽了，挂在大梁之上，上吊自杀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个北圣人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甭问呢，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派那俩木偶人去服侍他，他下不来台的，羞愧难当，一时想不开悬梁自尽了。你说这扯不扯，我就是开一玩笑，你没想到他当真了。你说这人这心眼儿也太小了，心路也太窄了，至于的吗？哎呀，我要早知道他这样，我就不跟他开这玩笑了。你说说这事儿闹得何苦，那也不能让这人老搁梁上挂着。这北圣人往后退了几步，腾腾腾往前紧走，一抬腿踏把门就踢开了，几步就来到这南圣人的切近。那意思我赶紧把你抱下来，是通知家人呢还是报官呢？没想到这一抱上当了，哪是南圣人，是一堵墙，墙上的一幅画。嘿，正这时候床底下这南圣人咯咯一乐，嘿嘿，行了行了，这回啊咱俩算是打平了，每人都受一次骗，都上一次当，我们是互相扯平，不分胜负啊。说着打床底下钻出来了。北圣人一看恍然大悟，坏了，我上当了，我被人家给套里面了。想到这儿啊，他也乐了，哈哈哈哈。我们这叫不打不成交，不打不相识。这天底下能有我们这样本事的人恐怕是不多了，你我二人凤毛麟角，堪为有缘呢，咱俩得结为异姓兄弟。你看这俩人还和好了，打这儿起南北二圣互通有无，互有来往，成了至交。